那么咱们这节课呢，就介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设计。咱们在自然科学研究里面提到过，通过下面的讲解可以比较一下两个有什么差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由于它受人的主观意志影响很大，往往在研究开始就决定了研究结果。也就是说，你有什么想法，你做这个研究只是证明你这个想法，那么你取材料的时候就要取，肯定就取得证明你这个想法正确的材料。多数人做不到，取的材料和他的想法不一致。所以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要比较有效可信。一般来说，在研究之前必须要对研究过程、具体的程序、操作办法要做出周密细致的规划。为什么研究初期就要做这些规划？就为了预防过多的受到你自己的那个想法的干扰。尽管有时候也有这个比较周密细致的规划，但是呢，很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都做不到不受自己思想和自己行为的干扰。那么在这个研究的概念，就是说研究初期你定的概念，也必须尽可能的具体化，做到定性或者定量化。然后呢，还必须规定相当严谨的描述和记录办法。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就是为了尽可能少的受人为因素干扰。比如说下面弄了个方框头，这是研究程序。研究程序先有个假设，或者你有个研究内容，然后呢定个研究方案，下一步收集资料，然后呢对资料进行整理和分析，对分析结果进行解释和总结，最后呢就完成你这个研究。这是一个比较简单化的一个研究过程，也叫研究程序。那么为什么一开始要定研究方案？研究方案内容咱们刚才大概说了一下，就是为了避免过多的受到自身因素的影响。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和自然科学完全不一样，它这个研究对象里，科学的叫分析单位，叫分析单位。分析单位有哪些呢？也可以是这个个人，对不对？也可以是一个群体，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也可以是一个社会社区，也可以是一个社会产品。比如说税收，研究某一个人群的什么税收方面的问题，这个也就是一个社会产品等等。这个都叫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当中的分析单位。那分析单位这个概念呢，我看了一下，也可以引申到自然科学研究里面去。但是做自然科学研究的人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了解的很少，几乎就没有了解。那么他这个人文社会研究方法里面的一些好的经验，他就不知道借用。那么研究内容也和自然科学有点不一样。他这个研究内容包括的就是分析单位的属性或者叫特征，对不对？个人、群体等等，这里面都有属性或者特征。具体来说，这些属性和特征可以划分为社会、阶级、生物、意识属性等等。 那么这个再划分的话，还可以按另外的办法分为经济、政治、心理、行为、品德等等，也可以按另外的办法划分为状态、意向、行为三类特征。就是说你区分的办法不一样，可能这个对属性和特征的认识也不一样，对不对？下来呢，咱们说一下这个具体研究的时候设计怎么样设计比较好。首先第一个，要把目的搞清楚，把目的搞清楚。你这个目的，你研究这个一个内容、一个事情、一个事件，你主要的目的是要干什么？那这个目的呢，有几种类型的目的。一个目的是探索性目的，一个目的是描述性目的，一个目的是解释性目的。目的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研究设计也不一样。不管是什么目的，在你一开始想到这个目的的时候，从这个开始这个地方起步向目的要走的时候，中间这个过程现象很复杂，受的干扰因素很多，这就看你能不能自我把持得住，排除一切干扰，排除一切复杂现象，然后呢，最后把你这个路程走完，达到你那个目的。有人他在这个一开始想得好，起步以后很懒惰，怕辛苦，那你永远也到不了那个目的那个地方。那么下来呢，就是这个方案设计，核心内容，就是说一个完整的方案，必须首先有一个大的规划，宏观方面的规划，第一步怎么走，第二步怎么走，第三步怎么走，等等等等，大的步骤。然后呢，在大的规划方面安排具体的步骤，每一个步骤要采用的手段、工具、研究或者调查的对象，要用多少经费，要花多长的时间，把这个步骤细化。咱们刚才开始说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在研究初期，研究的目的和研究的结论基本上已经是明确的，不过就是缺少中间的环节，取素材进行总结，采用的方法等等。那么这个和自然科学研究是不一样的。自然科学研究，比如说这个化学物质和那个化学物质放到一块要进行反应，别人从来没做过，出来的结果是啥东西不知道。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他就知道，对不对？把这个人和那个人放到一块，两个人的品格你知道，对不对？第一个人和公鸡一样喜斗，第二个人也是好斗，两个人放到一块，那肯定你放到一块你仔细看，不长时间两个人就肯定要发生争斗，那这目的结果都是提前预知的，就缺少中间的一些环节。所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初期还要做的一个东西，就是对你那个研究结果，也叫研究结论，要有一个初步的构思。初步的构思，为什么要有这个构思呢？有这个构思，那有几个好处。第一个，提前可以预知你这个结果大概是什么样子。第二个，你提前构思了以后，就可以在研究过程当中发现你这个原来构思的结果哪个地方还有不足，需要对你这个结果进行补充。那补充的也就是补充你那调查资料，补充的你那个调查的方法，要不然这个研究到最后补充就来不及了。做任何事情，我现在做任何事情都是这个样子，不管做什么事情，做科学研究，做什么害虫防治，做化学，做育种，都是这个样子。提前要把结果要构思好，有好的结果，有坏的结果，有中间的不好不坏的结果，不管哪个结果出来，我心里面都明白哪个地方有问题。只有做到这一步，你那个做任何事情，包括你做研究， 才能够做得比较好。那么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和其他自然科学研究的区别在于，它这个研究的目的就核心目标就是使人们认识社会、理解社会，认识和理解，不是说你研究的结果就是说你看现在这个社会不行，采用暴力手段把它去推翻了重来。你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要认识它，要理解它，要推进它向好的方面发展。所以在研究的初期就必须对你那个结论提前有个总的构思。那构思呢，有下面两个问题要说。第一个，研究结论的要素。研究结论咱们前面也提到过，一个是目标有解释，其中是一个，对不对？那么它就要形成对某个事件或者事情的解释或者理论，要达到这个目的，那这个要素就包括下面四个要素。一个是概念，对不对？你提出个什么概念，这个概念是新的还是旧的，还是很陈旧的，还是你修把别人的那个概念修正了以后的概念。还有个变量，这是第二个要素。你要进行调查，你肯定要涉同不同的因素，那因素里它这肯定要随什么影响要变化，那这就是变量。另外呢，还有命题，对不对？你要研究这个概念，有这个变量，你为啥把这个整合到一块去做？你肯定有个想法，有个题目，还有一个假设，对不对？假设什么什么是什么样子，然后呢，设计一个方法，设计一个调查取样的手段，然后呢，去拿数据、拿证据来证明你这个假设对不对？另外呢，结论或者理论的构思过程。这个构思过程关键就在于你预先设定的那个概念要定义化，要能够操作化，要能做。那操作化呢，实际上来说就是要将抽象的概念进行界定，对不对？你要找一个对象做老婆，那你一定要界定什么样子，多高多胖多瘦多重，对不对？提前要有一个，你不能是随随便便那个多了，要界定。但界定呢不能十分太严格了。我最近还看那个什么哪个地方弄那个台上弄那个《非诚勿扰》，对不对？有人就把那个就设置的太严格了，对不对？我要找什么样的女子，找长多高，什么什么，弄得太严格了，大家一看你都很反感，对不对？你不要太严格了。界定呢也是一样的，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要设置的太死，要有变通的余地。然后呢，要选择和制定具体的观察或者叫测量指标，观察和测量指标，对不对？这观察和测量指标呢，这就能做了，也叫操作化了。然后呢，下一步呢，又回向到抽象假设，是不是你这个观察测量指标测下来和你原来想的是不是一样的，对不对？如果一样，那就是具体假设，对不对？那变成具体的东西了。我下面这个再弄一张表，一个流程图，社会剥夺，这你们可能还没听过，对不对？为什么我放这个东西呢？因为就发现这个咱们这个北校区一年嘛，总要有几个大学本科生要自尽。什么原因呢？反过去说，就是社会剥夺现象，或者叫被社会剥夺了，社会把他抛弃了，他感觉到活下去也没啥味道了，吃屎和找屎是一样的。那这个社会剥夺，把这个再稍微细化一下，那就是社会孤立、歧视、权力剥夺，对不对？三方面的东西可能都没了。那具体来说，这三方面东西再细化一下，对不对？ 社会孤立，什么样子是孤立了？那要界定它这个主要表现和内容，对不对？那就要指标化、操作化，对不对？操作化，一个朋友宋某，人家有一进学校门交了几个两三个女朋友，而且一个长得比一个漂亮，自己连那个最丑的还没捞到手，对不对？然后呢，还有与其他家庭之间的关系，独生子女就他一个，除过他家庭以外再没有亲戚朋友了，对不对？第三个，活动区域很孤立，没地方去，就是一个教室，然后就是一个饭堂，再一个宿舍，而人家那个丰富多彩，对不对？跳舞啊唱歌啊都有人请，他没人叫，然后是社会交往等等，这是具体的指标。社会孤立可以指标化，社会歧视同样的也可以指标化，比如说性别歧视、种族歧视、职业歧视、政治歧视，想入党的写了个入党申请书，人家还不接受等等。另外呢，还有权力剥夺，人家当干部的自己啥都没捞着，还成天比干部逊，对不对？比如说受教育权的剥夺、社会交往权的剥夺、公民权的剥夺等等等等。那这个种种种种这个指标归纳起来，这个就被社会剥夺了，不跳楼自杀不由身不由己，该死了。那么下来咱们说这一节研究方法，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自然科学比起来，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有点不一样。首先从大的方面来说，它主要采用的有定量研究、定性研究还有知性研究，这是它常用的研究方法，这完全和自然科学研究方法就不一样。另外呢，这个研究方法不一样，那它的研究过程肯定就不一样，对不对？下来咱们说一下定量研究。定量研究它就是对事物可以量化的部分进行测量和分析，对不对？可以量化的部分，那不可以量化的，那这就不能采用这个办法，对不对？你或者你采用这个办法，法律不允许、道德不允许等等，那这就没办法做，那你得想其他办法。可以量化的包括抽样、资料收集、数字统计，这种范围都可以包括在能够进行量化研究的内容里面去。我看是好像是上一个吧，中国做过一个人口普查，是不是？查过你们没有？那个就是定量研究，对不对？你啥年龄？一个人可能不算定量，一个群体，大的群体放到一块呢就是定量了，对不对？这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存在这个问题，你做单个调查看不出来它是定量还是定性，但是你如果放在宏观群体上面才能看出来，对不对？调查了一大堆人，这年龄不同的人还不同的年龄、性别，对不对？各自的高低等等，还有吃饭的嗜好，喜欢吃什么东西，对不对？等等。那么这个都是可以采用抽样资料收集进行统计和分析的。那么这种内容呢，都属于定量研究范围里面的东西。